乌东战役开打，乌克兰称俄军沿乌东战线进攻，但无突破。白宫关注中国与所罗门安全协议，将派官员亲赴交涉。上海封城对经济与全球供应链造成何种冲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首先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新闻头条还是来关注乌克兰局势。俄罗斯军队4月19日沿着整个乌东战线的全线发动了全面的地面攻势，试图攻占乌东工业中心区域，而乌克兰官员则是表示，战争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乌克兰总参谋部星期二表示，俄军正在全力以赴企图夺取整个顿巴斯地区。俄军从星期一开始就沿着乌东长达480公里的前线加强攻势，重点聚焦于顿巴斯地区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俄军试图从几个地方向前推进，包括从相邻的哈尔科夫地区发动攻击，以求取得突破。乌克兰总参谋部指出，在顿涅茨克南部地区，俄军持续围困并且炮击战略地位重要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同时也向其他城市发射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一晚间发表的视频讲话中，将这一阶段的战争称为顿巴斯之战。他说，整个俄军相当一大部分兵力目前都用于这场攻势。白宫表示，拜登总统星期二将与盟国领导人再次举行电话会议，讨论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以及如何追究俄罗斯的责任。关注白宫方面，中国4月19日宣布已经与所罗门群岛签订了安全协议。白宫国安会的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是通过中国方面的报道才得知的，并且对该协议的透明度表示担忧。白宫国安会的印太事务协调官员堪贝尔本星期率领国安外交和国防团队出访亚太岛屿，也将亲自向所罗门群岛表达美方的担忧。有关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首先呢，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最新的消息呢，就是拜登总统在这个星期二的时候呢，与各国的盟国一起来讨论了乌东战争的局势。那么在刚才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沙奇证实，拜登总统与盟友还有伙伴们呢，已经讨论过，并且决定呢，将会继续提供更多的武器还有弹药给乌克兰进行作战。那么在这个白宫关注这个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签署安全协议方面呢，我知道是中国在这个4月19号中国外交部的时候突然宣布了说，中国以及所罗门群岛的外长已经签署了一份安全协议，不过没有说是在何时何地签署的。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国务院的发言人普莱斯在星期一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个协议将会导致人民解放军可以部署在所罗门群岛上面，而在附近的这个澳大利亚呢，也对此表达了担忧。于是星期二呢，我就询问了白宫国安会说，原本根据报道签约是在下个月才要举行，现在突然宣布已经签约了，白宫方面是否有所掌握。对此呢，一位白宫国安会的发言人告诉我说呢，白宫知道北京方面的报道说，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鉴于该协议的报道是来自中国而非来自所罗门群岛的政府，这似乎是中国单方面的宣布，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呢，这个回答来看似乎美方事先并不知情。然后美国之音接着询问说呢，这份安全协议是否将形成对于AUKUS 也就是澳英美安全倡议还有印太战略的隐忧。国安会发言人说呢，白宫对这一项的协议缺乏透明度以及不明确的性质感到担忧，他也遵循了中国在其他国际协议包括渔业资源发展援助等协议的相同做法，采取的都是一种模糊的模式，所以呢，美国地区盟友都会持续的表示担忧，也不会改变美国与该地区建立牢固关系的承诺。那最后呢，是我们知道白宫国安会的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本周率国安外交以及国防团队出访亚太岛屿地区，那么最后也将 前往所罗门群岛。那我就询问了白宫国安会说呢，到时候这个团队将如何在所罗门群岛与他们来处理这一份这个新签的中国的安全协议。那白宫国安会告诉我说呢，代表团将在访问期间跟他们讨论这些担忧还有其他问题，还强调说尽管所罗门群岛已经表示不允许中国建立军事基地，但是美方还是会提出我们的担忧。那么同时呢，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造访该区域的时候已经宣布了要成立美国驻所罗门群岛的大使馆，那本次代表团呢也会持续的推动。最后呢，白宫也强调说，本次代表团出访是要来展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伙伴关系能够带来繁荣、和平以及安全，也会强调并且加强美国人民以及所罗门群岛人民之间的联系。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再来关注国务院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启程前往巴拿马访问，与多国代表商讨移民问题。中国威胁预料也是谈论的主题之一。美国国务院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布莱恩·尼克尔斯表示，美方希望各国与北京往来的时候要睁大眼睛。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星期二和星期三在巴拿马与巴拿马政府共同主持一个讨论移民问题的部长级会议，超过二十个西半球国家的资深代表也计划参与。在巴拿马期间，布林肯与巴拿马总统劳伦蒂诺·科尔蒂索以及外长莫尼斯会晤，讨论经济复苏、移民问题、难民保护与反贪腐等议题。双方也讨论巴拿马在防止民主倒退、促进人权与因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议题上所扮演的区域领袖角色。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表示，移民管理策略是一个区域性的战略，必须从拉丁美洲内部解决非正常移民问题的根本原因。
This is part of our effort.With countries from across the region, in recognition of our shared responsibility to address forced displacement and to manage irregular migration. And as we've discuss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administration, our migration management strategy.
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布莱恩·尼克尔斯最近在一场简报中说，美国在西半球进行的所有对话都会讨论区域共享价值、尊重人权、法治、民主的重要性。希望对方了解中国提供的是什么。他表示，美方不是要拉美国家不要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而是要鼓励睁大双眼做事。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上海实行动态清零和封城防疫政策已经三个星期了。上海市政府在星期二的时候呼吁民众要积极的合作，推动全民接受新冠病毒的检测，以实现在4月20日之前达到社会面清零和恢复正常的民生活动。另一方面，在华的外国商会和公司的代表在日前也会见了中国商务部的部长，讨论封城防控措施对外国在华企业的影响。那么中国一直坚持使用的清零的这样的防疫措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目标以及全球供应链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今天我们邀请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来分析。欢迎陈教授。
主持人好。大家好。
现在自从这个新冠疫情以来，中国一直使用的是这个叫做清零哈、封城这样的一个防疫手段。就从这次上海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应该从哪几个方面来分析啊中国经济付出的高昂的这个代价？那比如说那个中国在这个评估第一季度的这个 GDP 的时候呢，它是现在是公布的数字是4.8%的增长，但是要考虑到就是在1月份、2月份还没有受到上海疫情的影响，所以说第二季度呢可能是不是还会再低一些。那么鉴于这种情况，中国领导层预设的今年的5.5%的这个增长目标是不是会受到这个影响？
这个是的现在的就是大家的所谓的就是公认的就是认为就是你要继续保证它能够达到5.5%这个目标呢是比较难达到的，这是大家公认的。但是的话呢 就是中国的话，这个 GDP 的数据呢有一些问题，就是可信度的问题了。它一般来说是只要要设立一个目标的话，它一般都能达到的。在那个2000年，就是2020年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全世界的经济都在萎缩，但是中国的经济数据还是有稍微有增长的，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另外，所以说的话，现在大家看的问题呢，就是说短期的就看什么进出口的数据的问题。我们发现呢，就是进口是萎缩了，然后出口的话，实际上是增长的话呢也下降了然后呢，有些人就是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那个通货膨胀的问题了，所以说的话，如果说是真正的把通货膨胀去掉以后呢，我们也发现了这个数据呢，实际上是可能是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就是在差不多要到10%的这种下降的情况下。当然了，这个问题呢不能单单说是这个是由于上海封城造成的，因为同时的话，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俄乌战争的话跟这个上海封城几乎是同一时间，所以说的话很难看得出来呢是哪一个原因导致的，就是这个中国国际贸易的这个发展的下降。但是我想说的呢，恰恰不是这种短期的这种直接的这种数据的下降，而且我想跟大家所强调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对中国的投资的一个心理性的一个打击。我想说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看现在大家被关在那个，因为清零嘛，被关在家里面，然后就造成什么问题呢？就是造成了就是你平时的那个你以前的投资啊，或者说你以前的各种样的花销啊，都发现了就是现在呢都非常不值得。最好的策略是什么呢？是你把它变成现金的放在手里面，以备不时之需。因为以后再进行封城的话，那么你能够手中拿到现金，现金现在是为王，然后你就可以能够以应不时之需，你能够保证你家里面能够不挨饿，或者说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下，你能马上能够应急。如果这个事情不被彻底的解决，所谓这个事情是以后的话，一旦一有病例，大家就开始又封城了。如果又是经常这样发生的话，那么以后对中国的投资还有消费这个打击会是造成长期的影响。就比方说现在我想大家想让大家看的是两个数据。第一，买房子的 OK 购买房子实际上是下降了24%，然后的话是买车，汽车消费的话实际上是下降了11%。所以说这两个数据的话，就说明大家对消费大宗商品的消费呢是比较没有信心的。这个的话对中国的长的那个经济的影响呢会有更长期的影响。
嗯，陈教授，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中国自这个疫情以来啊，就是使用的这些防疫的这些说法了，从一开始的时候叫做这个清零哈，最早就是叫清零，然后呢叫动态清零，然后现在又叫社会面清零，所以您是怎么理解它这个社会面清零和动态清零，还有就是最早的这种零容忍清零，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区别？
哦，这方面这个呢，就是完全是超出我的这个知识领域，所以说的话，我想跟大家说的什么呢？就是它不断的有新的名词出来，说明什么问题呢？因为它要做到清零很简单的，就是不能有感染了。然后到动态清零，到社会面清零。社会面清零实际上是，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从西安的这个封城那个时候发明的一个新的概念吧。总的来说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完全达到理论意义上的清零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他们必须不停的降低标准的，能够早的能够解除这个封锁，让大家能够恢复到那个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上面来。因为你要真正做到全部清零是不大可能的，所以说的话这个也是一个妥协吧。
嗯，上海的这种清零或者叫动态清零这个政策实际上是坚持了一段时间了啊。这个放松封锁的这个背后，现在不是说4月20号要达到社会面清零，然后就要放开民生嘛？是不是出于这经济的这种压力？另外，我们还要考虑一下，就是说，如果未来在其他的这种发达地区，就是这种经济 发达地区，比如说北京周边、珠三角周边等等，再发现发生类似上海这样的疫情，中国还会不会就是再次还是要使用这样的一个封城的这样的政策？
首先就是上海的这个放松呢，因为我认为可能这不单单是经济的因素了，是因为大家确实已经达到极限了。你关了这么多天啊，会造成很多的，不单单是经济的问题了，我觉得是从大家的那个精神状态的影响会很大了。然后的话呢，这么长时间没有适当的食物水啊等等这些基本要求都没有达到，时间太长的话会导致很大的伤害，是对人的伤害，对基本健康的伤害就是从身体和就是身心两个方面的这种健康的一种伤害所以说的话可能经济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健康方面的原因，它实在撑不下去了，所以说它必须要在左右的时候呢就解封了。然后的话是不是会继续延伸到其他发展的发达地区呢？我认为是的，因为这个是一贯的政策了，这个封城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以后我认为的话它会继续怎么发展下去的。这个呢是除非我们有看到很重大的人事变动，我认为这个是他们一贯政策，不大会变的。
陈教授，我们还差不多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这种清零的这种防御政策呀，就是造成的这种停工停产啊，给这个供应链造成的这种冲击，清零政策到底对这个全球的这个供应链的冲击到底有多大？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具体的数据来说一下？
是，当然有现在大家发现就是说中国就是第一季度的进出口的进出口的数据是有大幅的下降，特别是如果我们剔除了通货膨胀的话，大概下降已经快10%。这个是个，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不过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影响，而且的话呢，同时的话，因为有俄乌战争的影响的话，也包括进去，所以说我们很难看得出来分开，就是说是哪一个是战争造成的，哪个是由于上海封城造成的，就是这个呢是短期的效果，但我想说的不是这个短期，对全世界的供应链是长期的影响，因为你这么一做了以后的话，别人把你包括在全球供应链里面的话，他就会特别小心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以后再发生这种类型一两个案例，然后你就开始封城了，那么对供应链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说的话，我认为的话，现在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多，就是美国的厂商呢，实际上已经不会把中国作为一个唯一的供应商，他会把他们的 order 呢就放到全世界其他地方去。一旦中国再发生这种情况下呢，他们有所准备。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对中国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中国从这40年的开放以后已经成为一个稳定的全世界的供应链的一个基础，现在的话实际上这个基础已经在不断的动摇了。
陈教授，那今天非常感谢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的陈教授的分析。好，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政府的报告说，美国消费者物价3月份与去年同期相比是蹿升了8.5%，是40多年来最大的年增长率。过去的2年来，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肆虐导致供需失衡，华盛顿既要控制通胀，又要顾及与北京的经济竞争，令拜登政府面临如何平衡的压力。美国资深经贸分析师艾伦·托纳尔森对美国之音表示，华盛顿要控制通胀，关键在于美联储的动作，但是如果大幅度的收紧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胀，不仅会冒巨大的经济风险，而且也会冒政治风险，因为今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来看采访的详细内容。
We are seeing an imbalance of the supply and demand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imarily perhaps caused by the pandemic, contributing to a higher inflation rate. What's out there for the White House to consider to balance controlling the inflation and competing with China at the same time?
At this point, I don't see a great deal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can do that would ease inflation in the short term. I think that the only part of the U.S. government that can cool inflation off right now would be the Federal Reserve. The problem there, of course, is that if the central bank decides to tighten monetary policy very dramatically, or at least enough to bring inflation rates down substantially, it runs a very great risk of throwing the economy into a pretty serious recession. And that would be an extremely controversial move,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economic impact, it would be an extremely controversial move because it would come during an election year.
Many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lieve that former President Trump's trade war has been so far proved to be a very blunt weapon that didn't hurt China much. Instead, it hurt U.S. consumers more. Do you agree?
Now, if the kinds of tariffs that President Trump imposed on so many Chinese products were meaningfully fueling those inflation rates, you would think the inflation rates would have been much higher. In fact, they were barely at the Federal Reserve's target of 2%. So again, I see no evidence whatever that tariffs on Chinese products hurt U.S. consumers. You could argue, by the way, that inflation would have been even lower in that case, but very, very low inflation, that kind of very low inflation, is never good for the economy. So again, there are no doubt many Americans who will never say any kind word about President Trump or any of his policies. But it's clear to me that the so-called trade war that he conducted against China was a very significant success, mainly in greatly accelerating a U.S. decoupling from China economically. Not a total divorce. Again, that's not realistic for many, many years, but decoupling advanced very substantially.
Would you say that now President Biden already has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for trade policies with China? What could be there at the top of his agenda to do things in this regard?
I don't foresee the president taking very dramatic actions against China on the trade front for the time being, mainly because those wide-ranging tariffs, which in some cases are at the level of 25%, they're in place already. They cover about $350 billion worth of Chinese exports, goods exports, to the United States each year. That's out of a total of maybe 450 or 500 billion. So most Chinese exports are already covered. The one area where I think that we could see some meaningful action by President Biden would involve new sanctions on Chinese technology entities. And they would be imposed mainly on national security grounds. There is always, of course, a real possibility of much more significant sanctions i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determines that China is providing Russia with major support for its Ukraine war. At this point, the administration doesn't seem to be willing to reach that conclusion, but the possibility is certainly there.
Regarding the tariffs imposed on China during the trade war, do you think we should expand exclusions on more products from China in order to boost domestic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 would greatly prefer that further exclusions be very sharply limited. However, it's very difficult for any individual to know the situation in every singl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at relies on Chinese parts, Chinese components, Chinese materials like plastics, for example. So I certainly would not rule out the idea that there are some industries and some companies that really need further exclusions from President Trump's tariffs because alternative supplies of those inputs simply are not available, or they're not available at the kind of price that would make manufacturing the final product profitable. So again, I think this is largely a judgment call. I've actually expressed some major concerns that the exclusion process may go too far, and in fact,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might use it as a sneaky way to lift tariffs, and in fact, to lift many tariffs, way too many tariffs. That hasn't happened so far, and I don't see many signs that that's likely to happen anytime soon. If only because in an election year, the president is going to want to go to great lengths to avoid the appearance of seeming soft on China.
Talking about domestic manufactur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keeping in mind the competition with China, what kind of things U.S. should do and what kind of things U.S. shouldn't do?
On the trade front as such, I think that there's ample room to raise tariffs on Chinese products further. One major result of that Trump trade war has been to persuade many companies, not only U.S.-owned companies, but many foreign-owned companies, to leave China and go to other low-cost countries like Vietnam, like Thailand, in some cases Western Hemisphere countries like Mexico and the Central American countries, to try to escape those tariffs. In a much smaller number of cases, companies that have been producing in China have brought their operations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As far as I'm concerned, that's the best possible outcome. But even when companies leave China for third countries, to me, that's good for U.S. interest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for better or worse, is in a zero-sum conflict with China. Anything that weakens China benefits the United States. So I think that that higher tariffs on Chinese products would incentivize more companies to move their factories from China to various other countries. I do think that even though the short-term impact would be small,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o increase its financial support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oth your so-called basic research, which tries to advance scientific frontiers, and more practical so-called applied research, which actually tries to take these breakthroughs and figure out how to use them in actu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ere's certainly legislation that Congress is presently considering on that score, particularly concerning semiconductors, which of course have attracted a lot of attention because they're so vitally important strategically and they're vitally important economically too. That legislation, though, was originally introduced in June of 2020 and still has not reached President Biden's desk. And there are some pretty substantial disagreements that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Senate need to reconcile before that legislation can become law. So we're still not nearly where we need to be as a country in providing support for critical industries like semiconductors.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